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年呢，这个一下就很快的过了这个周末了啊，现在到了2025年的7月7号了，礼拜一。那今天呢，倒是有新闻，就是礼拜六啊，这个美国的首富 Elon Musk 呢，就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这个美国的第三党，叫做美国党，叫 American Party。他呢，这个党代表谁呢？很含糊，他说代表中间选民，并且他说的这个 American Party 要代表美国的这个80%的中间选民。他反对的呢是一党专制，这个有点奇怪了，因为美国呢是竞选的一个国家，所以他呢谈不上一党专制。一党专制呢就是这个党老不下台，美国呢是政党轮流制，也就是说你有足够的票数，你能够拿到多数在选举里面，那你呢就能够变成执政党，所以呢这个跟一党专制不同的概念。但是他说美国现在是一党专制，那他准备怎么样呢？他并且说将自由还给人民，那个我也没有听懂啊，因为美国我觉得人民的自由现在已经很大了，什么都能说，这个自己可以投票选举，那么还要怎么把自由还给人民呢就不知道。那么他呢就说最快2026年就投入选举，2026年是第二年总统担任的，那就叫中期选举，那个美国呢有很多部门呢要中期选举，要换人，所以呢他估计明年就中期选举。那么他呢现在去筹备这个第三势力，他呢目的我估计是动摇两党的格局，但是呢美国的两党格局它的形成已经200多年了，那动不动那到明年就是250年了。这个250年的政党制度啊，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随意动摇的。我觉得伊隆马斯跟他恐怕是跟 Donald Trump 的这个冤气太多，那搞这个第三党呢来恶心你一下，事实上呢不会有太大的成果啊。今天呢我看见这个有文章分析啊，说呢他这个其实这个事情他难做，因为呢美国一个制度的门槛相当高，第二个呢选民群体的分歧呢也非常大，你能够抓得很紧的这个中间派群体呢最不稳定的群体，美国不是左就是右，那么中间这部分人呢就看这个风向，那你不能说把中间这部分人拉出来搞一个党，不可能，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墙头草的这么一个部门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比较难啊，这个政治现实也难。今天呢有人归纳说他面临的困难有多少，我看到有两个说法，一个是6个挑战，一个说是8个挑战。我把那个内容看了一下呢，我估计说6个挑战呢是比较准确一些，8个呢说多了。我今天呢就讲讲他到底呢这个伊隆马斯克要真正能够动摇美国的一党专政的这个体制是他说的啊，那个有些什么困难。我想呢第一个就是制度的障碍，大家说美国的制度有什么障碍呢？障碍大了，因为美国呢在大选里面，美国绝大多数的州都是用一种制度，就是赢者全拿 winners takes all。 什么叫 winners takes all 呢？这个州里面有多少选举人票，比方说这个州有10张选举人票，选举人呢就是去选总统的啊，选政府的，这个州有10张选举人票，那这个州里的选民呢就选选举人，那么州的选民呢如果有一部分人选这个政党的候选人，另外一部分人选另外一个政党的候选人，那么呢赢者全拿，也就是说比方说你拿到了51%的选票，那么这10个选举人都是代表你这个州的这个党，就是说你只要赢多数就行了。那么这个胜者全拿呢，那肯定就是两党了，就是民主党共和党了，你带第三党在里面，你怎么会拿到51%以上的票呢？是拿不到的，就是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州实现。 大家说历史上有吗？有过啊，有五个州曾经在68年被胜者全拿，不过那是遥远的过去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一点。由于这个胜者全拿的制度，也就是说这个全州的选举人票只是给那个绝对多数啊，那个这个就像一个赌局，赢了就赢全部，输了就一无所有。这种制度对于第三党来说是一个灾难。我们就说，就算伊隆马斯克在一个州赢得20%，赢得30%的这个普选票，那可能他在全美国，就算他拿到30%吧，啊，那个也没用，因为呢，胜者全拿，那也就是说选这个全国的普选选票，那还是给那些拿得多的拿走，你不可能超过共和党和民主党吧？所以呢，这个呢，他没有办法。所以呢，如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说吧，1992年当时有个亿万富翁叫 Ross Perot 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小矮个，他呢当时选举拿下19%的选票，那是很多了，一个人呢、凭一己之力去选举总统，拿下19%的全国普选的票，但是选举人票呢零，为什么呢？赢者全拿，一个州都没有拿到。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政治的格局，这个呢叫制度性的冷暴力，就是美国的情况啊。这一点呢，它不是说这个简单的，就是因为胜者全拿，而美国的这个总统选举呢要靠这个选举人票，那么你怎么能够拿到呢？没有办法，所以没有办法拥有权利，这是他的第一道最大的挑战，制度。那么第二个呢，制度的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在州里面要合法的参加州的这个选举或者是联邦的选举，你呢有一套很复杂的法律的障碍。伊隆马斯克他真是低估了这个障碍。美国呢不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美国是50个州的堡垒和合成的一个，所以为什么美国叫美利坚合众国呢？这英文叫做 United States， States 每个 States 是一个州。United States 是联合州的意思，也就是50个州把它联合起来，那么组成一个国，有联邦的法，但是下面的每个州有每个州的法，那个就不一样。每个州对自己的新政党的注册都有一套需求，那就不说你想建党就建党，有需求。比方说在某个州说你需要通过多少多少人的登记才行，比方说这个州我需要20000人啊，那你伊隆马斯克你能不能搞到20000人的这个签名呢？这个归认为你的美国党的成员呢？不一定，有些州呢要求就更高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求。另外一个州呢，需要你在这个州有历年有选票的这个记录，那你才刚成立的党哪有记录啊？有些州呢还得比较难。就是这个党啊，你要成立啊，你必须是本州的居民，因为美国没户口，大家移来移去，那你跑到加州成立一个政党，而你这个本人在纽约州不行，因为你不是加州的居民啊。这个美国有很多州是对本州的居民有要求啊，并且呢你要有实际的办事处，也就在本州，你这个建立党你得有党部在本州，那你没有租一个办公室不算，不行。所以呢，这我们说美国的这个50州合成的这个法律体系啊，它不是一个准备创新制度的一个系统，它是一套为既有政党啊防御一己的系统，这就是现在的情况。所以呢，美国的制度那不是说这个制度鼓励新的政党，而是让新的政党放弃啊，就是所以伊隆马斯克。大概我想他低估了，当然他也有一个可能就是恶心 Donald Trump 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三道这个困难啊，刚才讲了这个我们说制度困难，第一个，第二个，讲第三个，这就是你拿钱可以买到效率，但是拿钱呢买不到忠诚。这个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因为真正需要的是大家对你的忠心。 我们说共和党、民主党，这在美国呢又不叫党费啊，又没有什么党的这个基层组织。那什么叫共和党和民主党呢？它是一个族群的标识，它是一个家庭的传统，它是一种价值取向。所以呢，甚至在美国吃饭的时候，这个立场也很鲜明的。所以呢，我们说共和党、民主党，与其说是两个政党，不如说是美国人对于国家治理的政策的一种倾向。所以一左一右，它并没有一个实体的一个政党，所以这个就是很特别了。那你怎么能够找到这么多人去支持你呢？你刚刚25年宣布成立，26年你就投入中期选举，有没有可能呢？可能性很小。我们说有一种效应，我们叫做弃票效应，这个英文叫的很多 Wasted Vote Syndrome。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大家呢，这个虽然支持你啊，支持第三党，但是呢担心分裂主流的这个票源，那么这个呢就虽然我同意你，但是我不选你。很多人说啊，你说的都对啊，但是我不能投票给你，你讲的东西很新鲜，我没听懂。我同意你，但是我怕我浪费我的票，这个叫 waste vote 啊。所以这些人呢就叫 waste vote syndrome，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我听不懂啊，或者是我明白你，但是我投给你我就废了一票，因为你没有可能这个胜，所以呢我还是投给那个和我的意愿不是左就是右，不是民主党就是共和党，大概就是美国这个情况。那么第制度的障碍的第四点，就是政党呢它不是一个意见的组合，它是个权力的机器。伊隆马斯克不掌握这个机器。好多人说政党呢就一群理念相同的人聚在一起喊口号，这是大错啊。政党是一个长年累月组成的权力机器，它包括很复杂，它包括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议会联络、政策起草、法律游说、基金筹措、社区动员，这一大套东西要动员很多人，并且这些人呢都要奉献。这就像一棵大树一样根深蒂固，几代人精心的修剪。我们说伊隆马斯克的美国党像什么呢？像一个飞来的无人机，它能够发光啊，它能够飞来飞去，它没有根。所以呢跟一棵大树和一个无人机比较，大概伊隆马斯克呢就是一个无人机啊，说不定就降落了，没用。那个讲到制度的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到底是伊隆马斯克反对什么，他代表什么，这一点是最困难的。伊隆马斯克说自己是反对极左的觉醒文化，就是这个 woke culture。 他呢非常的反对这个 Joe Biden， 总是说 Joe Biden 老了不行了，他的监管主义。但是呢他对 Donald Trump 和他的这个 OB3 呢又不同意。那么究竟他主张是什么呢？他的中间派是哪一堆人呢？没搞清楚。所以我周边的朋友呢，属于支持伊隆马斯克的中间派我还没看见啊。就我这个人算是这个交友比较广泛的，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呢对伊隆马斯克有多大的支持，模糊啊。所以呢我们说政治的本质就是信任啊，美国人说叫 confidence， 这是政治的核心，就是信任你。而伊隆马斯克搞的是模糊ambiguity， 那你整个事情都不清楚，那是这个我们说这个 ambiguity， 也就是这个模糊呢，是政治最危险的敌人。这个东西呢，碰都碰不得，伊隆马斯克去碰。我们说美国历来有很多的第三党，那些第三党呢都有比较明确的政策。伊隆马斯克这个 American Party 呢是政策不鲜明的，它是个模糊的。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体来说，大家对第三党呢也都有怀疑的。我们知道美国的两党之外的政党也有啊，但是呢能够影响全国的吸引力呢非常有限。我开始讲了，我们说上一次1968年美国呢有一个第三党的人呢拿到了这个地方的选举票，有的，那就是68年的那个政党。那个政党呢大家知道叫 American Independent Party， 叫做美国独立党。我估计大家不记得68年那个时候，估计很多听众的年纪还小啊， 这个人叫华莱士 George Wallace。George Wallace 呢，代表美国独立党呢，他还不错，在美国南方五个州，他赢得了选举人票。这是最后一次第三党拿到了不但是普选票，还拿到五个州的选举人票。这是68年华莱士，但华莱士最后呢没有选成啊。那个我们在上一次一个独立选举不属于任何一个党，就是1992年的亿万富翁，就是个 Ross Perot 啊，大家记得那个小矮个，他拿到了美国的选民票的 19%，这是已经难能可贵的佳绩了，但是他没有任何一个州拿到这个选举人票，最终连一张选举人票都没有拿到。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说美国第三党想要登上权力的宝座是从来没有，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个伊隆马斯克呢，他就想办法了，但是伊隆马斯克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那个标准的那个选民是哪个群体都不知道。他自己说他会首先从有关键影响力的少数选区开始动手，那几个选区呢，我不知道在哪几个选区会倾向他的。所以呢，这个他其实真正会影响到中期选举的结果呢，是让这个 Donald Trump 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 MAGA 的支持者的投票率呢会下降，他会分裂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票源，这是他唯一的。所以我们有些人说伊隆马斯克出来就是搅局嘛。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当然伊隆马斯克还有一个身份呢，受人很大的怀疑，因为伊隆马斯克有他的这个 SpaceX 公司，他签了大量的合同帮美国这个太空计划啊，这个美国发射卫星啊，美国的送这个宇航员到这个国际空间站呢，这都是他的事情，他有大批的订单，我估计他的军事合同也很多，他也做这个特斯拉的汽车，所以呢他本身跟政府呢有经济利益，他现在搞一个党，大家说这个人到底想做什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是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你是全美国拥有最多的政府合约的人之一，你现在要变成这种自由意志主义的代表者，那你代表什么？你可能是为自己的企业谋利嘛，很多人有怀疑，所以呢他不太可能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啊。那么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分歧了等等。当然呢这个最后的一点，我觉得他的最大的困难在于他自己，因为他没耐心。伊隆马斯克呢，他多变，他跟 Donald Trump 其实差不多，他有一个目标，但这个目标呢不是大众的目标，是个人的目标，但是呢他说变就变，今天骂这个 Joe Biden， 明天骂川普，后天呢他自己呢可能又否定，不停的变，这个呢就说明他没耐心，他经常打破常规，他设定极高的目标，这一点呢让人受不了。比方说他老是说这个2030年要把人送到火星的表面，现在这远的远呢，送到月球表面他都还没有做到，他送什么火星呢？所以呢他讲很多，并且他讲很大的一个目标，说地球呢快完蛋了，所以要把人送到火星上面去，火星上现在连水都没有发现，你把人送到火星上怎么存活呢？这都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些就是大家对他说这个人讲话他没有耐心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觉得比较困难。他其实今年呢已经尝试过一次了，我们记得今年这个威斯康星州要竞选这个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这个席位，那么他呢投了$2000万去帮助这个威斯康星州选一个共和党人当威斯康星最高法院的法官，结果呢失败了。我们知道民主党自由派的候选人赢出了，就威斯康星不管你用多少钱我还是选我自己喜欢的人，这个他灰头土脸了、啊、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想象马斯克会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大家呢觉得不可能的。当然呢有些人说美国这个第三党有没有历史呢？有的。美国我今天大家跟大家讲讲第三党的历史吧，今天也是一个知识啊。 那个美国呢，这两党呢基本上是根深蒂固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像两座大山，长期主宰美国国家的走向。但是呢，有些时候在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有些人呢不甘于在主流政党的阴影下沉默，他们组织第三党啊，英文叫做 third parties 啊，第三党，他们呢用很微弱的声音啊，但是呢想动撼这个体制。这些政党呢大部分是昙花一现，但是呢我们都还记得这些政党。我们今天讲伊隆马斯克的美国党，我就讲讲美国历史上有多少第三党。第一，最早出现是19世纪的中叶啊，1840年奴隶制在南方呢非常猖獗，黑奴啊，那么北方呢就有越来越强烈的道德的焦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一个主张废奴的这么一个政党啊，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政党叫自由党，叫 Liberty Party 啊，1840年提出废除奴隶制，叫 Abolition of Slavery， 就是放弃奴隶。他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将废奴作为核心纲领的政党。这个党呢从来没有赢得过选举，但是呢他起了一点作用，就是把废除奴隶制这个议题啊放到国家讨论的中心。最后过了几十年，美国就废了奴啊，发生了南北战争啊，南北战争以后呢，黑奴呢就彻底就废掉了。这个就是跟这个 Liberty Party 有关，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的第三党。跟着呢就出现了一个自由土地党，这个名字都很奇怪， Free Soul Party， Soul 就是土地，自由的土地党啊，这个名字也难叫。这个党呢存在了六年，1848年成立，1854年呢就分裂了。这个党呢主张是什么东西呢？叫自由土地，自由劳工，自由人， Free Soul， Free Labor， Free Man。 他们呢不想立刻终结南方的奴隶制，但是呢是坚决反对这个能扩张新联邦的土地，就是这个，就是说啊，你这个奴隶制南方你可以保存，但是别的新成立的美国的州就不要奴隶制了。他们在美国的北方集结了一批自由派人士，废奴派的人士，但是呢这个废奴党呢，这个我们说这个 Free Soul Party 就新的领土不要搞奴隶制，他没有能够成功，但是呢他被当时新成立的共和党，就是现在的 Republican Party 把它吸收了，就变成了共和党早期的骨干，把思想呢就灌输在共和党的早期的思想里面。另外呢这个有一个很有极端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在1850年崛起，那是第三个美国的第三党啊，叫 American Party， 跟现在的这个伊隆马斯克的叫的这个政党名字一模一样，1850年的。那么当然这个名字呢更多人知道呢叫做 Know Nothing Party， 就什么都不知道。哎呀，这个名字有些奇怪， Know Nothing， Know 就是知道， Nothing 是啥都不知道，就什么都不知道的政党。这个政党呢是极端，这个政党在美国呢不可能成功的，反对移民跟现在差不多啊。第二个反对天主教，因为这个西班牙墨西哥都是天主教。第三个呢对欧洲的两种移民呢他是反对的，一个德国移民，一个是爱尔兰的移民。所以呢这个政党呢在当时代表了美国的一部分人的这个意向。1856年的大选里面，他们呢还赢得了一些州的议会的席次啊，一度成为美国第三大的政党。1850年的这个 American Party， 也就是我们说 Know Nothing Party， 这个呢很快就崩裂了，因为南北对奴隶制的不同的这种制度没有办法统一，所以这个党呢很快就自己崩裂了，大概一两年就没有了，就是这个 Know Nothing Party， 但是名字有些奇怪啊。到了19世纪末，由于工业化带来的不平等日益严重，农民、矿工、铁路工人呢就组成了一个人民党，叫 Populist Party， 1890年代吧。这个党呢主张这个 Free Civil 啊，就是银本位，就是用银子作为本位，不要金本位，就 Gold， 这个 Free Gold 这个不行，它就是用银作为一个标准。当时美国呢是金本位制。然后呢第二个呢它比较社会主义， 他呼吁呢美国所有的铁路国有化啊，这个国家拥有，还提出了8小时的工作制，希望呢借助国家干预来对抗美国大企业啊，他认为垄断是最大的问题。这个政党啊，这个人民党，这个 Populist Party 在1892年的总统大选里面呢取得不错的成绩，但是呢没有能够夺得政权。他们的理念呢被后来的民主党 Democratic Party 呢他的左翼呢把它吸收了。所以呢这些第三党慢慢后来都融入这个两党。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到了20世纪呢，这个呢就有一个新的政党，那一个就是1912年当时的总统啊 Theodore Roosevelt 罗斯福，老罗斯福总统，他呢和他的继任者这个 William Taft 他决裂，所以他跟那个 Taft 谈不拢，他就离开了共和党，就组织了一个党，就是老罗斯福主张的。做了总统以后，下台以后，他跟这个继任者呢 Taft 不合适，就组织了一个新政党，叫 Progressive Party， 叫做进步党。这个党呢在美国都叫做斗牛犬党，叫 Bull Moose Party。这个 Bull Moose 那就是那种斗牛的狗啊，那个啊，这个就是准备打仗的。他带了一大堆的激进改革的纲领，组成了这个 Progressive Party 进步党，包括美国妇女都有选举权，企业需要监管，要实行大幅度的社会福利。这个用这个杀入总统的大选，他当时呢击败了 Taft， 还以27%的得票率呢超过那个总统。但是呢他并没有能够赢得总统，他呢最终是分裂了这个共和党手头的票，最终呢导致民主党的党魁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当选。这个呢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党得票最高的一次，他在全国的普选票他拿到 27%， 这是历史上最高的。但是呢他把基层的票分裂了，所以呢推到了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威尔逊呢就上台当了美国总统，这样呢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这我们讲到这个本20世纪初。2024年，当时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叫 Robert La Follette 啊，叫做拉弗莱特，他呢又来搞这个进步党 Progressive Party， 就隔了12年呢 这个1912到1924，他提出国家监管、公有企业、保护劳工，他影响了很多这个左翼政党的这个做法啊，基本上有很大的社会主义的色彩。那个当时呢，这个有工人阶级搞政党啊，这个工人阶级运动在20世纪那是全世界的爆发，那出现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了，比方苏联这样的国家。那么美国呢最早呢就是建立了一个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美国社会主义党，当时有广泛的社会基层的支持，特别是这个 Eugene Debs 这个德布斯啊 Eugene Debs 他领导这个党呢，他曾经赢得了全国的大概这个普遍选票，赢得了90万张，也还是不错的。他是社会主义在美国最接近主流路线的一次，就是 Eugene Debs。 Eugene Debs 呢他被多次抓起来坐监狱，而不是因为政治，是别的事情。那么他呢在监狱里面1920年呢他还参加总统选举，他呢获得美国的普遍民众选票，他差不多接近100万张，是美国民主党最罕见的一幕。因为这个总统候选人在坐牢，他在牢里面呢还得到差不多100万张的选票，但是他根本当不了了，远远没有拿到这个所谓选举人票。但这就是美国的社会主义党。那么1930年代美国另外一个党呢发展的非常快，就是美国共产党啊，就是说 Communist Party USA， 他呢得到部分劳工的支持，特别活跃于工会运动和反法西斯的阵线。这个呢有算不上10年的时间呢， 但是后来到1945年冷战开始和冷战以后的 McCarthyism 就是麦卡锡法反共法，这个美国共产党呢被边缘化，那并且呢这个组织呢也就后来散掉了。1968年第三党再一次对总统选举产生影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 George Wallace， 他是原来的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他组织了 American Independent Party 美国独立党，公开反对民权运动，主张州权，就非常的右翼的啊。这个事实上呢，他是为种族隔离辩护，他居然赢得了5个南方州的选举人票，得票率呢达到 13.5%， 间接就削弱了民主党。结果最后的结果是帮了谁上台呢？帮忙了 Richard Nixon， 尼克松胜选啊。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啊，就是所有的第三党都是搅乱这个政局的平衡，然后分裂其中的一个部分。到大家说21世纪没有吧，20世纪有的。21世纪呢，美国有一个党环保主义者嘛，叫组织了一个 Green Party 啊，绿党，大家记得吧。2000年的大选里面，绿党的候选人叫 Ralph Nader， 他在关键的州呢分走部分进步选民的这个选票。那么当时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是 Al Gore 嘛，原来当过副总统的戈尔，那么他是跟着克林顿当副总统，结果呢那个竞选的对手呢是小布什 George W. Bush， 所以呢由于这个 Nader 的绿党在关键州呢就挑战，结果呢等这个戈尔呢就失败了，那么间接就帮小布什上台。这个就是我们说美国第三党。当然有一个自始至终都是极小政府立场的政党，叫自由意志党，叫 Libertarian Party， 1971年成立的。这个政党呢好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他们主张取消大部分的联邦机构，提倡绝对的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但是从来呢都没有赢得国家层面的这个选举，但是年年呢都出现在选票上，是美国呢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三党。这些政党啊虽然都没有能够长期挑战两党的体制，但是呢时而高扬时而沉默，他们反映着社会边缘群体的声音，也为美国的民主提供了一个试验场，让新理念得到萌芽，或者促使主流的政党反思并且吸收改革的议题。所以美国的每一个第三党的兴衰呢，都是对美国政治的一次微妙的冲击，也是美国社会多元张力的真实写照。不过说回来，这一次的伊隆马斯克呢，恐怕就不是那么多的所谓的美国社会的民意的这个聚集，而更多是伊隆马斯克个人的恩怨的这个聚集。所以呢我对他这个 American Party 呢现在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